港媒借古喻今，中共内斗快摊牌。武统专家话呢十年最危险。香港保安局长发话令人不寒而栗。李在明谈台海被批屈从中共。韩医学院教授将集体辞职。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两岸新闻，我是林思明。今日香港时间3月26日，礼拜二。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港媒最近一篇借古喻今的影评，被认为传递出中南海权力斗争的信号。香港01近日发表文章，通过解读大明王朝1566，谈论不同力量之间的斗争。标题就写明，两股力量的斗争是一场持久战。文章入面提到的力量斗争，包括统治阶级和底层民众的斗争，以及官僚之间的斗争。值得关注的是，大明王朝1566在中国的播出时间是2007年，一部17年前的剧集突然被拿出来，解读的角度仲是权力斗争。香港01这篇文章自然是受到关注。阿波罗网重点摘取其中几段分析，话港媒这篇文章是在影射中共。譬如文章谈到官僚派系之一清流派和政敌严党的斗争，话清流派的张居正向裕王献策，话长痛不如短痛，今次干脆就等浙江乱了，就当作我大明朝身上烂了一块肉。香港01评论话，好明显，只要能够斗倒严党，就算浙江乱了又有什么紧要呢？这个就是清流派的冠冕堂皇。阿波罗认为这段话如同嘲笑中共党魁，影射习近平所谓的反腐，其实就是为了斗倒政敌，但表面上却讲到冠冕堂皇。香港01随后提到陈独秀父子有关革新派和保守派的对话，借陈独秀之口话，今日的革新派将来可能是保守派，革新派和保守派的抗争是不会停止的，而且到一定时间环境变了，啲人对新旧之争的认识亦会改变，甚至会逆转。阿波罗网认为这段话暗示中共党内不单止依然存在不同派系的斗争，而且已经发生逆转。香港01又引用中国史学家钱穆的一段话，讲我们误认了以往政治传统一切该打倒，而且亦真是一切被打倒了，同时我们对一切传统和习惯亦失去了共尊共信心，但中央威信如何能够建立？我们如果拿不出一个为全国人民共尊共信的嘢嚟，这个工作自然会感觉到困难。阿波罗网表示，这段话和习近平在2013年的讲话可以对照来看。习近平说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否定史太林，思想搞乱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庞大几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而港媒之所以这样讲，是针对习近平最怕的亡党来要挟，暗示如果习近平否定过去，否定得太犀利，中共就会垮台。阿波罗这篇文章认为，这篇文章政治影射意味非常明显，似乎代表着中共党内两股力量的斗争已经接近摊牌的时刻。台海局势越来越受到关注。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松田康博24日表示，台海战争是信则无，不信则有。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基里诺20日在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北京不顾经济下行，坚持以二战以来前所未见的规模建设军事设施和核武库，准备实现中共党魁习近平定下的时间表，在2027年前做好入侵台湾的准备。研究两岸关系和东亚国际政治的权威松田康博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中共侵犯台湾2027年之后和2032年这两个时间点最有可能。松田康博认为习近平的年龄是决定对台动武的主要因素，现年70岁的习应该会选择在仲有充满活力的时候动手， 所以未来十年对台湾来讲可以讲是非常危险。美国之音表示，松田康博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的观点相吻合。伯恩斯2022年在阿斯帕安全论坛上警告说，在未来十年内北京攻打台湾的风险比较大。2023年伯恩斯又提出2027这个时间点。那民主阵营是否能够阻吓习近平的野心？松田康博分析说，北京付出的代价越高，动武的可能性就越小。他说，台海战争是信则无，不信则有。如果你认为台海可能会发生战争，那你就会积极备战，备战的结果就可以威胁对手，从而降低热战的风险。相反，如果你认为根本不会有战争，根本就不需要备战，那进一步被侵略的风险就会提高。松田康博还说，最近日本社会相当重视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如果中国攻打台湾，战争绝对不会仅限于台海，东海、南海甚至西太平洋都会变成战场，日本很可能亦会在第一时间被波及，所以日本亦必须加强国防，这样可以间接阻吓台海战争。日本政府目前的政策基本上就是这样。不过松田康博亦表示，虽然习的野心大，但北京不可能成功武统，代价和风险太高，所以北京最希望强制性和平统一，亦即是军事高压，逼台湾放弃抵抗。不过这个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就是中国足够强大，美国陷入孤立主义，不想对外打仗，以及台湾领导人被恐吓之后马上屈服。这三个条件没办法同时满足，所以强制性和平统一亦是不可能的。虽然武统和强制和统都不得，松田康博判断习近平在台湾问题上最终就是被迫放弃，但表面上坚持高喊口号，就好像蒋介石当年在表面上继续高喊反攻大陆一样，亦就是习近平在处理台湾问题上会蒋介石化。香港廿三条已经在3月23号飞速生效。香港保安局长邓炳强近日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如果被认定违法，那我一定会找到对你不利的证据，令人毛骨悚然。综合外媒的报道，邓炳强24号在接受香港电台采访的时候说，如果某个人被认定违法，他存放在家里的任何东西或者过去做过的事都可能被当成违法的证据。邓炳强说，就好像我经常说的，如果你违法，我一定会找到对你不利的证据。保安局长的这一番表态令人质疑法律的公正性。香港律政司长林定国就表示，如果有人在网上转发外国或境外人士对廿三条的批评，就可能构成犯法，是煽动其他人对香港特首和中共中央政府的仇恨。匪夷所思的是，林定国同时还宣称廿三条只针对少数有极端行为的人，港人如果有好的意见还是能够提出，不用担心。基本法廿三条又称为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对叛国罪、叛乱罪、间谍罪、破坏罪和境外干预罪等五类犯罪行为处以最高无期徒刑的处罚，还将英国殖民时代的煽动叛乱罪扩大到包括煽动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仇恨，最高可判处10年的监禁。廿三条实施之后，香港特首有权制定新的罪行，判处最高7年监禁，而律政司长可以对海外活动人士采取惩罚措施，包括吊销护照。警方权力亦得到扩大，可以在无指控的情况下拘捕嫌犯长达14日，并且限制嫌犯会见律师等。日本、澳洲、英国、美国、加拿大、台湾等地的海外港人23号举办联合行动反对廿三条。美国、欧盟、日本和英国等国家强烈抨击这一项法律。南韩国会选举在即，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魁李在明最近公开批评尹锡悦政府介入两岸关系，说中国和台湾的问题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执政党批评李在明屈从中共。李在明22号在一场拉票演讲中指责总统尹锡悦的外交政策， 话尹政府点解要刺激中共，仲讲声多谢，对台湾亦讲多谢，咁咪得咯？李在明话：中共同台湾内政问题同我哋有咩关系？我哋自己过好日子咪就得咯？呢一番言论引发执政党国民力量连日炮轰。国民力量非常对策委员长韩东芬批评话：李在明嘅多谢言论再次证明咗共同民主党对中共嘅屈从态度。韩东芬更加提议修法限制南韩境内有永久居留权嘅中国人嘅投票权。朝鲜日报25号专门发表社论批评李在明，援引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去年的报告指出，一旦中共侵台，不单止日本，南韩亦有美国驻军，北京很可能唆使北韩发起挑衅，在朝鲜半岛开辟台海以外的第二战场。北京迫使太平洋的美军分散的目的是提高胜算。社论认为，李在明认为只要不惹中共，南韩就能够平安无事，显然是欠缺安全和地缘政治的基本常识。前南韩外交部长朴振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亦对李在明的发言表示震惊，指南韩经济与安保都受到两岸关系极大影响，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李在明轻率的多谢言论令人怀疑他是否适合担任一党的代表，并且批评这一种看着中共面色办事的外交没办法真正维护南韩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南韩第22届国会议员选举将在4月10号举行，这个将对国会权力格局和现政府的国政运营产生重大影响。朝野准备展开针锋相对的较量。韩联社报道，南韩医学院教授已经宣布将在25号集体提交辞呈，政府和医疗界间的对抗更加激烈。如果政府今个礼拜坚持执行吊销离岗实习和住院医师执照，矛盾恐怕会进一步升级。但总统室方面就此指示灵活应对，所以亦都不排除双方重启对话的可能性。南韩全国医科大学教授协会25号表示，教授辞职缩短诊疗时间的计划将如期进行，预计会有40间大学、多数医学院教授参加。如果政府愿意让步，医学界亦已经准备好在公众面前讨论悬而未决的问题。医界主张废除抗招的立场不变。南韩的医学界强调，教授提交辞呈缩短工时，目的是敦促同政府对话以解决问题。对此，南韩保健福祉部长官曹圭雄25号在记者会上指出，政府相关部门已经做好要同医界对话，亦将同执政党协商，共同寻求灵活处理离职实习和住院医师行政处罚的方案。不过，曹圭雄亦强调，政府仍将继续抗招计划，坚持完成医疗改革，呼吁民众支持。总统尹世月24号指示灵活协商，寻求解决方案。但由于政府坚持抗招2000人的立场不变，而医学界主张废除一个计划，双方立场差距悬殊，能不能够启动对话仍然是未知数。这一节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看。